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国境开了爸妈来了的热线节目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参与节目，想听一听您的经历和看法哈。我们看到呢，现在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呢，在海外的父母呢是已经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不过呢他们需要在到访之前呢完成疫苗接种和申请工作。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旅行豁免谁可以申请，怎么申请，哪些区域的人可以申请呢？
为阻断 COVID-19 病毒的传播，澳大利亚在2020年3月对非公民和非居民关闭边界，只有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哪些人呢？就是配偶、事实伴侣、子女或受抚养子女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才被允许申请入境豁免。从11月1号起，直系亲属的定义啊，也将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父母。父母的定义包括亲生父母、合法包括收养的父母、继父母以及岳父母。哎呀，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好消息哈。
嗯，
因为我记得我们澳洲刚开始有疫情的时候，总理就下达了一项命令，说这个所有公民或者是 PR 的这个父母就不能入境。然后当时就在机场有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男士刚刚到，跟他的母亲一块到的，结果呢这个母亲就被拦在这个机场里了，就不能入境。然后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就在机场里宿一晚，要么就是 马上得买回程机票返回中国。这个事我觉得太残酷了哈。
嗯，确实此前呢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境况啊，对于很多人是非常之难。我们来看一下哪些人可以申请哪些类型的签证吧。那么根据申请人的国籍呢，海外父母可以申请如下三种短期签证入境。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一种啊，第一种叫 E-Visitor Visa Subclass 651。那么这个签证呢，主要针对部分欧洲国家申请者。逗留时间呢是最长3个月，处理时间是31天到4个月不等，费用呢是不收费。那么第二种呢是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ty Subclass， 这里是601。那么这些可以申请区域的分别如下：文莱、加拿大、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的申请者呢可以申请这项签证。这个签证的逗留时间呢是最长3个月，处理时间呢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状态，费用是20澳元。
虽然内政部的网站没有列出 ETA 的处理时间啊，但是布里斯班移民中介公司 Fragment 的高级律师利贝卡巴贾诺女士说呢，这个政府已经发布了一个适用的应用程序 Australia ETA App，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或者带有摄像头的智能设备，并且准备好护照原件，你就可以使用该应用程序申请 ETA。 大多数审批决定实际上是在1-2天内做出的，申请能够快速得到处理。
说一下适用性最广泛的一个签证吧，那就是 Visitor Visa Subclass 600。所有国家包括之前的两个签证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呢都可以申请这项签证，逗留时间呢最长可以达12个月，处理时间是8至20个月，费用是145澳元。
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海外父母可以访问内政部的旅行豁免专页申请旅行豁免。 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也可以代表他人申请旅行豁免。申请人需要创建一个在线账户并登录，登录以后呢，填写表格并上传彩色扫描的文件副本。具体的文件呢，包括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身份，比如说护照、出生证明、公民身份证明和签证。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的身份，比如说护照、出生证明和公民身份证明。
另外呢，申请人与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之间的关系，比如出生证明和家庭手册。还有呢，就是申请人的疫苗接种情况。在上传所有文件之前呢，巴杰诺女士建议呢，别忘了将文件重新命名，例如重命名为 passport 护照或 birth certificate 出生证明，以方便工作人员的处理。那么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准备翻译件吧，海伦你来介绍。
如果你上传的文件不是用英文翻译、英文签发的，那么巴贾诺女士就建议使用 NATI 认证的翻译。她说呢，这个虽然旅行者可以使用其本国的认证翻译，但我们发现使用澳大利亚的 NATI 认可的翻译是最好的方式，这样 内政部的审批人员就可以保证翻译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嗯，所有这些呢都可以通过 NATI 网站通过在线的方式完成。一旦你找到认可的翻译呢，您只需发送文件的彩色扫描件，他们就会将翻译好的版本呢寄回给你。那我们是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哪些人还有哪些国家可以申请哪些签证以及其中一些注意事项哈。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想问您的是哈，您有没有亲属从或者自己哈从境外回到澳大利亚，您认为澳大利亚国内的边境，就是州与领地之间的边境，应该进一步开放吗？您有近期出国或者邀请直系亲属来澳的打算吗？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经验和经历以及看法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程先生。程先生您早。
哎，早上好。
早上好，
程先生。
啊，对啊，我觉得亲友来的话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反正都开放了边境的，所以来其实无妨的，但是有没有飞机过来是一个问题。应该我估计刚刚开的时候应该飞机的机票也应该会很贵，而且很多人会在抢，因为很多人等了很久还没回来。
嗯，是。
嗯，程先生您是在哪个州呢？
我是在维城。
嗯，您觉得我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些州和领地之间的边境，他们，您期待不期待他们进一步开放呢？
嗯，两个分开两边都要想的。其实开的话，其实疫情会更严重，而且，我们说的是开放国际的边境，国际的边境其实会带来最新的病毒。那这些最新的病毒应该会。会导致还会爆发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就开的话会导致那个疫情更严重，但是不开的话都说了这么久了，很多人都会很想开，而且都很想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很多亲戚朋友想他们回来澳大利亚，所以这是两。其实很难，就是我觉得各有各的理由。
嗯，您在近期您有比方说亲友或者是朋友的认识的人或者亲属来澳的这个计划和打算吗？
有，其实就我有些邻居，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应该是上一年的年底吧，他们回国了，他们是中国的。中国大陆那边的，那交了钥匙给我，是一个豪宅，就在我的就是我的邻居，但是一年快过去了，都还没回来，他的房子就是很多这种
空关着，
对对对，很多，特别是我们住的区就是特别多这种例子，就很多比较好的房子，他们都是空着的，因为都回国了。
嗯，听起来您一定是位好邻居哈。那么邻居在， 出境之前呢，把钥匙交给您，让您来照顾房产哈。
对对对，还有他们的车啊，比如说一个月要开一，要把他车提启动一次啊，去充电啊，就是很多这种例子，我都觉得这其实因为这疫情，他们回国去处理一些生意的事情以后，就留了在中国回不来了。主要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买不到机票，第二因为其实机票也是买得到，但是一直被取消。
啊，
就是说你有钱也不一定就是能够订了机票，也未必能飞过来。
对对对，有一些是因为有一些我有个朋友，他的例子比较特别，他回国是要带他的子女啊太太过来墨尔本，因为他们的那签证已经弄好了，就是拿到 PR 了，那个投资移民是拿到了 PR 了，但是回国以后这是回来就是 landing， land 了以后就可以拿到 PR， 这那个条件就是 landing 就可以了，结果到现在一年过去了还没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只欠蓝
对，根本就不加了。因为这移民啊，就这几年他们都在一直在努力的，要把生意弄好，然后就可以投资移民了。结果，全部都弄好了，但是就是因为疫情，回去之后就来不了了。
非常感谢陈先生分享您的一些身边朋友，还有邻居的一些经历啊，谢谢您。
谢谢。
OK， 谢谢。
好，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边境开放的看法哈。您觉得国内边境应该进一步开放吗？您有近期出国或者邀请直系亲属来澳的打算吗？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分享您的经历或者亲朋好友的经历和您的一些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主持人上午好，
早上好，
久等了。
早上好，早上好。哎，这个边境封锁这么长时间不开放的话，我相信，所有的那个澳大利亚人都无法接受。我是指州和州之间的开放啊，因为大家由于工作啊什么的原因啊，都得要走动。对我们来说，开放不开放也无所谓，工作可以抛在一边，反正以这个理由也就不走了。然后自己出去旅游的话也不一定要出租啊，对吧？我是维多利亚墨尔本的，维多利亚边上玩的地方也多了去了，对不对？没有必要。生命还是我本来还约好本来定的那个今年那个明年一月份到那个 Tasmania 的，我也把它全部延期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坐飞机的话现在实在太不稳定，对吧？坐飞机的话说实在的这个危险。
您接种完疫苗了吗？
我接种了一剂，没有办法。我就像我以前说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一定不去。但是如果我没有选择，我也只能接受，对吧？因为我们是，但是我坚决反对强制接种，我觉得这是不讲道理。然后呢，特别是我们号称自由民主，我觉得这个疫苗啊，的的确确是有那个是有副作用，也改变所有人的基因了。原来就是大喊就是自由民主啊什么样的人。一打了疫苗以后现在都说啊应该打疫苗，现在自由民主全部跑光了，那个时候打疫苗变成那个了。
石先生，你有亲朋好友或者认识的人？
我有朋友他们那个，我有朋友他们原来到了澳大利亚以后，然后因为疫情里面就没有回去，因为各种，也有朋友呢就是也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现在呢就是出来了，一个呢已经出来了，一个呢现在还在下个星期才出来，都是花了大价钱啊，排了很长时间才排到的，都出来，就是价格是非常之昂贵。就是说，并不是说不能出来，就是说还是能，就是要机会，就是说，就前面的我听说的不错，就是说你有钱也不一定能办事，但真正有钱的还是能出来的啊。你愿意花，别人花6万块人民币，你花个10万块人民币你也出来了，对吧？关键是要抢票子，他们一个呢已经出来了，另外一个呢要过一个周末，也就出来了，所以这种人很多。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国际开放如果不是必要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就出来这件事情，因为何必呢，对不对？何必呢？就是说除非是配偶啊，自己亲生的未成年子女啊，这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好像澳大利亚也没有到那个未成年的子女不让父母团聚不让子女团聚这种事情啊。当然不让那个父母那个老的父母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觉得这不是说必要的一定要马上见面的等等这类，没有到这样的一种迫切性吧。 所以我觉得吧，就像我作为父母在国内，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即使开放了，我也不会动。嗯，你预计会多长时间回去之后才会回去呢？那我想开放了以后，至少要稍微稳定一点吧。嗯，对吧？因为除非是就是说，说实在的，就是说，从澳大利亚从其实从中国到澳大利亚来，那个这种可能性比较少一点。 很多人回国到可能因为现在就现在而言，国内的疫情要比澳大利亚安全多了，至少有一点吧。国内一发生事情，马上封啊等等，对不对？
您说的国内是哪个国家？
中国啊。
哦，
那当然中国，我还能是其他国家人吗？对吧？嗯，就是说你回到国内的话，中国的话呢，就是说它至少比较安全，相对来说中国早就开了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因为这里是采取躺平的说法。
特别是澳大利亚那个老外们呢，他们那个都不大愿意去遵守那个所谓的规则，都是想干嘛就干嘛。戴口罩，一说那个是还就是在室外不用戴口罩，你看在马路上走了，我戴口罩的几乎没了，对吧？哦，不是就没了，就很少了。就是他们这个防范的意识比较差，他的流动，他这个那个感染的率就比较高，相对你回到国内的话，至少是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分享您对边境开放的看法。您认为国内边境应该进一步开放吗？您有近期出国或邀请这些听众来澳的打算吗？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您好，
久等请讲。
这个，现在逐步开放了，是有好有不好。 至于说这个联邦开放和各州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澳大利亚是个三级政府的这么一个政治体，所以联邦的这个法律如果满足不了州的法律的话呢，那各州按照各州的法律为准，不管是昆州、纽省，或者我们维省，我们维省的年底的这个网球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国家即便联邦即便是开放了，网球是如果没有达到维省的这个入维省的这个要求的话，那这网球时候也。 也是不可以进入我们澳大利亚参加这个网球比赛，所以说联邦的呢，是一个大的架子，但具体实施呢，都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一个东西，这个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政体所决定的。另外就是说，你们说的是不是有了疫苗以后就放心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一问，一是疫苗，第二个如果没有具体的药物治疗的话，大家还是不放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最重要一个东西，开放了我们的国际，并且是。 免隔离进入澳大利亚，这个让人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我不敢说具体要怎么做，但只是提醒大家提高一个最大的警惕，因为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如果说这个海外某些国家的这个疫情的信息，他们的是报道是公开，并且是可核查的，那个我们可能还能放心，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次由于这个疫情啊引起的发源地。 在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下的这个传播这个罪魁祸首还没有绳之以法之前，我们就这样子开放国境呢，我总觉得不对。
您身边有人或者是有亲友或者朋友有回澳的这个打算，或者是计划，或者已经回澳吗？
我身边所有人呢，跟我呢几乎都是同志们，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上一次的电话上面很多人说你们有证据。第一，2019年12月31号，武汉地区发现了不明肺炎的，这是源于人民日报上报道的。 而对于这个不明肺炎的这个报道，国家有过规定的，4个小时之内必须上通下达，不可以停止的。但是我们大家也同时也知道，会有专家去专门的去调查啊。不是专家，这是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这个电视上就公开说的。
2019年12月，我们就上报了，但是上面没有让我们公布，我们不敢公布，所以他们就搞什么黄鹤楼、万家宴，把这个疫情继续扩。我可以这么理解您的观点吗？您觉得就是说，只要不长，
我的观点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非常清楚，就是说，你像香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在2020年1月4号就进入了严重的防御，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东西，他们相信的是隐瞒的。 隐瞒的说的，另外还有，比如说是不是新冠疫情变新冠病毒的进化过程中的演变重组和插入这一笔科学论文当中，已经显示2019年2月24号，
好，谢谢张先生。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
24号就已经
这个病毒真的到今天为止，你现在还是在这个谈这个疫情的隐瞒，迪特里克你隐瞒了吧？ 你现在还是在这个谈这个疫情的隐瞒，迪特里克你隐瞒了吧？这个我们就自己提一下，死了70几万人，你还在隐瞒什么隐瞒？为什么不谈这个问题啊？这个完全有偏见的嘛，对吧？你有意识形态的，不用热情奔放，热情奔放也没有用事实，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好不好？另外，我们现在谈这个就是说边境开放疫情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来看呢，就是说病例啊，就是说疫苗来说啊，已经发展到第三次第四级了，对不对？就打第三次第三次针了。那么说明这个情况是什么？人类还不能克服这个疫苗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挑战，也就是说可能是跟疫苗跟这个疫情啊要长期共存了。那么共存以后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呢，我的也有朋友在国内要来了，机票8万6万，就现在1.点开始降了。 那么我认为呢是这样，这疫苗这个没有解决问题呢，大家是必须要严肃对待，特别是这种年轻孩子，现在国内已经开始打那个幼儿了，就是说5岁6岁到12岁。那么国澳洲是怎么样情况？因为刚刚开放第一周啊，我们看到了有些情况是比较破灭的，一下子学校关掉或者爆发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人类需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疫情发生以后，
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他也提到了什么疫情什么隐瞒了，什么溯源了。
陈先生，您刚才提到有近期有亲朋好友从国内比方说高价钱回到澳洲哈，他们已经回来了是吗？还没回来，现在在因为国内现在澳洲境内就是要求提供就是澳洲认可的疫苗的那个就是那个证明。那么现在打完以后呢，他就准备就是说操作程序，具体操作。那么涉及到机票从哪里走？ 那么由于一种呢是从香港走，那么现在很明显，由于疫情爆发对经济和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封锁边境。那么现在开放边境以后，有一个问题来了，你能不能开放到什么？那开放到什么程度？开放是一个问题。你每周几班飞机？现在我知道中国国内大概是每周原来的国内就是国际航班一周大概600多。 600多的航班，就是整个就是中国。那么现在它减到大概是弄到大概两三百个航班。那么澳洲境内是怎么样呢？我们以前也经常飞的嘛。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能开是可以的，你有没有预备措施？这个就是要根据我们专家和我们政治家的决策的。政治家的决策来自于哪里？就是严谨的、科学的医疗专家的建议。
好的，谢谢。
那么你有没有这种就是能力？ 这个是要靠国家要实力的，要经济基础的。你这种大规模的防范是要花代价的，对不对？这个要搞。谢谢陈先生，您。谢谢您。 OK，
好，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早。早上好。
久等。哎，很多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了哈。然后有的说开放好，有的说不开放好。 但我觉得作为就长远的，因为病毒呢，会与我们人类，不是我们澳洲人哈，人类的共存。那么既然是这样呢哈，那么就早开比晚开好。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政府呢，他们已经做了，比方说80%目标，那么他们有一个大数据去计算，就是80%以后会怎么样？这是我看到政府他们在操作的。
那么联邦政府它有它联邦政府的计算方法，那么这些信息当然可以给州政府，那州政府呢它有它的权利，因为我们是就三权分离的，
嗯，
就是各级政府它是分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作为我来讲的话，就说好，那么我相信政府，真的我很相信澳洲政府他们的决策，不是他政府的决策，而是他的科学团队的决策。那么就说风险，那么任何时候都有风险，然后我们流感来了我们有风险，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的病毒，那么可能以后呢就区域流感的那种模式，那么风险呢就如果不是大面积，那么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就开放的话就是就说对整个经济对整个社会，那么这是全世界的哈，当然了就比方我们中国吧，它是严防严控，那么他的做法没有错。
邓先生，您有近期出国或者邀请直系亲属来澳洲的打算吗？
我呢就想出国。我呢是怎么呢，我跟我太太在说，现在机票很便宜啊，然后呢我们出去看一看，而且挺好的哈，各个地方没有人的话呢我们成贵宾了。
嗯，看得出来您对这个对旅游非常的热爱。
因为呢我觉得吧，就是说是人，那么你呢第一个哈就是说，哎，我们能掌控多少，要么都不能掌控，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我们政府他也不跟我们讲啊，那么好，他也不管我们，那么好了，我就得自己管自己。那么他呢，我相信他的计算方法。
好嘞，谢谢邓先生，谢谢您。
谢谢您。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经历看法哈。现在打入电话的听众朋友比较多，欢迎大家来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经历。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梁先生。梁先生您
好，
久等了，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找主持人好。哎，我首先就是说讲一点小小，就是说刚才有一个听众就是说，哎呀，就联合国或者整个国际社会都说不要说那个词，因为现在还没定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表达个人的看法，那么就是说你不开放的话，因为封闭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大家肯定是情绪各方面都有，心理啊生理各都有问题。
嗯，
那么但是我就个人觉得就是说最重要是我们省各州的政府要在落实这个防疫措施方面，就是说国外国内州之间的旅行各方面的防疫措施要做好，像那些口罩啊，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没有强制性的，但是我就觉得就口罩最基本这一点应该就是说让大家戴上，就是说我就觉得就这个防疫措施做得好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就是。
简短问您一下，您有近期出国或者是邀请直系亲属来澳的打算吗？
暂时没有，因为我觉得吧，我们如果出去的话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就是说我觉得个人认为还是风险比较大。
好的，谢谢林先生。
谢
谢
您。
接下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严女士。严女士您早。
啊，你好，终于轮到我了哈。
啊，久等了。
我这个很多东西要讲。那赵先生真的不要讲肺炎了，我就受害者。什么什么，因为以前我在这里30多年了，从来没有人，邻居对我们都很好了，但是这次新冠就有人打我的玻璃了，已经打烂了，我要是付400块钱付了，然后我爸爸那里又有人要打，好在有一树挡住了，因为这个肯定是被人家什么什么肺炎弄出来的，我要花钱，好在我马上跑去我看到有小孩子，白人小孩子，我知道他们是受了这种恐怖的就是这种宣传来打我们的玻璃，以前从来没有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特朗普还有这些人讲什么肺炎武汉肺炎都是非常不好的，连赵先生发言的时候，我妈妈高血压高到很厉害的，那我妈妈去年就去世了，所以真的没有这种讲，气人的我还要我不讲这个了，我要讲我自己的经历。我们那妹妹马上要来了，她是本来买了飞机票是10月份来的，但是牵手了，就只能是他们告诉他要明年才可以来，然后呢他已经在美国啊，不知道可能在美国的他本来是移民去那里来入了籍了，但是他的丈夫是澳洲人，他们一起去，他们可能还是发现这里好，还要回来了， 回来卖了房子了，然后准备要过来的时候牵手了，哇，陆俊那个现在好在最近又买了继续了。
嗯，好的，严女士，您的非常感谢分享您的经历哈，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得不打断了。
啊，真的。
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更多的评论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发表您的看法。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